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哇，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我是乐意，坐在我旁边的有万峰和新田。
好，你好。
我就单刀直入，我想问你们，
是我是新田。
电视剧网剧你最喜欢哪类型的角色呢？
美女。
我喜欢接地气的。
什么叫接地气的？
就是有人气的啊。你不觉得就是电视剧里头的角色都是经过人无数的幻想而写出来的，
就不够真实。那我就最喜欢那些亦正亦邪的，就是他呢，哇，你表面看好像很邪啊，很恶啊，原来他也有温柔一面，也有善良一面，后来那个善良啊，就慢慢的发挥出来那种。
因为您只看宫斗剧吗？
我不是只看，我要澄清一下。
我人比较喜欢那些单纯一点的，你那些太复杂了，性格。
我也要单纯一点的。
就是说，你们就想说我太复杂了。那我们看南国犹大有一个马拿西王啊，他就是历代至下终可以把他描绘成亦正亦邪的，可以说是先奸后忠的角色。
哦，扫罗是奸的，大卫是忠的，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忠半奸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奸后忠。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、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过分啊，他勾引百姓拜巴利亚舍拉，又重建他父亲拆毁的丘坛。
离谱啊，在圣殿里筑坛敬拜日月星辰。
亵渎啊，居然在圣殿里敬拜神所憎恶的偶像啊。
残忍啊，他还把自己的儿女为祭物烧死了他们。
荒唐啊，他还行巫术教鬼。
神已派了先知来劝诫他，他却是不理会。
他完全背弃了神与他祖宗大卫所立的盟约。
可恶啊，可恶，该死，
该死，
该死，
该死。
我就是上面那个该死的人，我的名字叫马拿西。唉，惩罚很快就临到我了，神使亚述王的军兵来攻击我，我就像俘虏一样被他们用锁链锁住，带到巴比伦地区去。那时候我真的是生不如死，我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让自己落到现在的田地，恨我自己连累了百姓，恨我自己羞辱了祖宗，更加恨我自己背弃了那个一直眷顾我们犹大国的耶和华。坦白说，当时我真的想过寻死，但是又想到一死了之，不就是更加懦弱吗？当我最最最痛苦的时候，我跪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我在神面前非常的痛苦，羞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，突然我想起了耶和华对我祖先大卫的应许。
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
我的心马上有了盼望，有了亮光，我俯伏在神面前，我开口了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真的是犯罪得罪了你了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后悔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，我知罪了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赦免我。耶和华真的是大有慈爱的，他垂听了我的祷告，后来神真的赦免了我，为我开出路，神真的让我重回耶路撒冷，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了，感谢赞美耶和华，他真的是独一的真神啊。自此以后，我洗心革面，为保卫国家，我修筑城墙，在各城市里头加强军事防卫的能力。我最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不再敬拜那些偶像，也不再敬拜那些日月星辰了。我除掉了那些偶像，并且马上重建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，献感谢祭，而且吩咐百姓一定要侍奉耶和华，侍奉以色列的神。现在我心中很是快乐，很是平安，这种平安呢，是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。从前父王西西家总是跟我说耶和华是大有慈爱，说真的我不是很相信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耶和华真的是怜悯我们的神。
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
刚才讲到是马拉西的故事，故事的出处呢是以历代志下33章1到20节为蓝本，但是列王记下21章也记载他的事迹，但是没有记载他的悔改，只说到他坏皇帝的那一面。于是呢，有学者的确怀疑哈，历代志下那一段呢只是创作。那万峰听见，就会很开心哈。
因为圣经经常呢对某一些王呢有一些的期待，就很想某些恶王呢就回转。
历代志下呢，历代志哈整个著作都曾经给人这样批评，就是替大卫皇朝说好话，
洗白。
但是呢最近真的万峰哈就别高兴得太早，最近真的是有一些考究哈，就发现其实是支持历代志经文的真实性的，不过很烦死我，我就不跟你说哈，有发现什么 A 又 B 又 C 又 D 我就不跟你讨论另外呢旧约赐经呢也有马拉西导言
那个就是说马拉西在犯罪以后他就悔改的一个导文，也是有些以 色列人用来证明他是啊悔改啦、嗯、那样。
你看一谈的刺经啊，点外文献，他就活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捏万方，知道什么时候会使他兴奋，对不对？
我们的擅长的领域不一样。
啊、我也不觉得自己擅长、
啊、
那就全让他擅长吧，无所谓。
你如果让万峰老师分享什么人生的
哲理
人生的大挑战呢、啊、怎
么
面对难处啊，
我专门负责挑战别人所以我没什么难处
那又扯开话题，也是他的特长那说回这个马拿西哈、历代之下马拿西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当那个坏皇帝马拿西他悔改自卑啊，原文自卑其实谦谦卑降服的意思，不是说觉得自己不如人的那种自卑，是谦卑的意思。上帝呢就实现、上帝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的一个应许，自正腔圆的新田替我们读很重要的历代志的经文，七章十四节，
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
那经文当时的背景是所罗门把圣殿建成之后，夜间神向他显现，跟他说如果神惩罚恶人，使天不下雨，有蝗灾，有瘟疫，但是在这么一个神惩罚的时刻，子民愿意谦卑祷告认罪，神就会垂听和赦免。这一回呢，我们看到神让马拿西回国，就是体现这个犯罪悔罪得拯救的应许哈。所以经文是有上文下理的，马拿西悔改就是得赦免，就是回应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神的应许。
嗯，相信呢也是因为他受苦以后呢，可能对人生的体悟呢也是有点不一样，被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然后
很不容易哈。
对啊，你
作为一个皇帝，
对啊，锦衣玉食的嘛，平常都是老板嘛，现在变个
阶下囚、
啊、
养人鼻息才可以生存、嗯、所以他就悔改。那我们觉得这故事可以体现神对人其实真的是不离不弃哈。不过我们也看到其实马拿西对当时人的坏影响呢，并没有因为他悔改马上消失的，可以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七节就记载呢，百姓仍然在丘坛敬拜，只是还不完全是在圣殿敬拜，因为根据圣经呢、他们是应该在圣殿敬拜，因为在丘坛敬拜很容易会跟那个偶像敬拜混淆。
丘坛我一直我相信我很多集都说过，耶路撒冷要花时间去，丘坛在我家旁边、嗯、你想去你家附近的教会还是去很远的教会，
所以是他们一个容易跌倒的地方、
哎、
但是我想跟你们讨论的是、啊、你看到有些时候一个人呢，因为他是领袖嘛，可能做了一些东西是不好的，哪怕他后来悔改了啊，就看大卫也是一样啊、
嗯、
其实他的坏影响还是会影响人的。那例如万峰你现在当领袖了，会不会有这种压力，就是哪怕我们真的一些做了一些坏的东西对别人是会有影响，其实哪怕你不是领袖，
其实没有一个人想做坏的东西大部分的时候、
嗯、
但是你要做的那个决定肯定会得失一些人，某些人得了某些人失了，那可能有些时候觉得哎呀，宗教牺牲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事情，例如说如果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政治危机在前面，一个经济危机在前面，那我当然先处理这个，神无论任何时间都在，然后他就可能就先处理了那些，然后久而久之，然后呢可能宗教就放到一个很后的位置。
他也不是，马拿西应该不是只是忽略那么简单，他是用很多方法来问鬼呀、把亚瑟拉搬进那个神殿啊，甚至还把儿女献祭，就是献活人为祭啊、
嗯、
其实他做了很多残忍的事啊，不只是因为
对马拿西是极端的例子
了、
我说我们今天
一般
啊
就不会像马拿西这样极端犯错、
对对对，
但是如果真的作为领袖犯了错影响了别人，或者我们平时哈、 犯了错影响了别人，那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？就是坏影响已经在了。例如在一个工作单位，如果领袖自己不懂怎么处理人际关系，下面的人就开始人际纷争，哪怕他后来悔改了，那但是下面那些人已经是吵架了，那个坏影响还是在，那怎么办？
通常都是大刀宽斧把它砍掉，
就是把那个领袖既然这样就除掉了。新田好像有话说。
对，我一直都有话说。
请说。
我是觉得呢，你说这个领袖不做错事啊，没有下错的决定，没有引起纷争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觉得在高位的人也是会引起纷争，也是会犯错的。你说底下的人会不会受影响？一定会。
肯定会啊。
对啊，肯定会受影响。
哪怕有这时候好心也会做坏事啊。
没错，那你说怎么逆转这个情况？我认为是很难逆转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过错造成了，你伤害造成了，其实是很难逆转的。但是真的就只有呢向神悔改了，真的是回到神里头求他赦免。但是你说那些伤害是不是
不能消灭？你认罪之后伤害还是错？
对啊，其实就是如果要看看行政上面，
还是跟你说修剪嘛，
啊，
把它剪掉。
那个万峰老师就觉得修剪，
但是如果你说扎根扎得太好了，你修剪只能修剪顶部，底部还是烂，
那就全部铲除吧。
不过我也同意，有些时候可能如果一个领袖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可能真的要需要从那个单位里面请辞
退下来，
对，就让那个单位可以重新开始。
好像我觉得西方的那些人呢，请辞那个比较习惯多一点，有个什么大事发生在公司，然后我就下台了。但是我们华人的那些企业呢，少一点点，除非他们是犯法了就被抓了，那些他们当然要离职，否则他们做错了事还是很多时候留在那个岗位。
倒是哈，他说的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。不过我又想到作为下属啊，领袖那方面坏影响留在这里，但也要取决于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醒觉心，就是我们一个醒觉啊，从前因为他的一些政策使现在彼此有那个嫌隙了，大家不愉快了，我们就要自己也要去改变，不要老是跟风或者给牵着鼻子走，需要有一种在神面前的醒觉。
不过你说这个在单位里头可能比较简单，但是你说回到以前的那个年代，如果是皇帝是这样，你下面的那些民众啊，下面那些子民能不能够改呢？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啊。
对，的确是有它的限制。
可能他们也会觉得，算了，皇帝就这样了，我们就 OK 了，生存就好了，那样。也可能是那个他们下属那些呢，也会牵制皇帝的，这个很难说。
主啊，
求你从天上垂听。
两位有没有像马拉西一样遇到一些急难呢？哇，然后就悔改或者是人生大拐弯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
怎么
你看
心田，
你看万峰老师，
我这些没话说的，
这个他就不讲。
我人生很顺利
哦，没有遇到急难，人生有一个改变。
有，我有一个改变呢，就是呢这几年呢，就是经常得罪人，得罪人以后被人骂了。我现在改变，自从认识彩虹屁以后，我就将它改变成为我人生的那个策略
啊！真的，我想起万峰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其实你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受了一些苦。
对,
对，
因为我不会跟人沟通的，所以呢我就是用彩虹屁去保护我自己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万峰老师真的是对自己不够认识，老是以为自己的彩虹屁奏效，殊不知呢他一讲那头两个字已经知道他是彩虹屁了。
那个就是一个工具来保护我的，不是来跟你沟通的，明白吗？
哦，其实人际关系是不是你一种不敢说是大苦难，因为他不会承认有大苦难，是不是真的是曾经给你压力，而你怎么去
没什么压力，就是其他人不开心那我也不想他们不开心，所以我就想个办法咯，去好好表达。
哎，不过我得替那个万峰老师
说
说
话，
对
吗？
对对对，
你每次都是这样开场的。
来来来，
说
说话，
我替他说
说
话。
其实他很拥戴你的，
不是拥戴他，不要说的太过分了。
请说请说。
然后我当马拿西王。
我就觉得呢，在这个世代啊，虚假的东西太多了。有时候你看像万峰老师，他是一个比较直言，就是他是怎么样，他就表现他就是那个样子给你看。那
哪怕伤害你也是明杀，不是暗杀，
对呀，
不是暗算。
有时候我也觉得，你说这种表现就总比一些虚假的东西还要好。
那你自己呢？有没有遇到一些人生的一些东西哈，好像马拉西一样，使你人生大拐弯，或者是起码有一些重大的改变呢？
我确实这个可能也在节目里面说过，我就是曾经嘛，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刚信主嘛，那个时候我也跟听众朋友说，如果我没有就是换学系的话呢，我没有换到这个新闻系的话呢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分享了，因为当时我念的是法律系，跟这个完全没有半点关系的。
很难说的，我也是历史系的，跟传播系没关系的。
我是念社会学的。说起人生的大急难呢，其实我觉得癌症跟母亲离世是大急难，但是我想说的不是那种悲痛使我有新的人生的看法，而是说呢当中牵涉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不确定性。怎么叫不确定性？因为癌症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呢医生告诉我，你化疗你随时会白血球过低，随时发烧到哪个程度你就要进医院。还有我妈妈的时候，她也是癌症嘛，离开世界之前几个月，同样的情况，就是随时可能到哪个程度很不舒服就要进医院。那对于乐意来说非常痛苦，因为这两个试炼是什么，就是你随时都觉得啊我要进医院，或者我妈妈的时候也是啊要进医院，就要考虑很多东西。第一，我要不要告诉我其他亲人呢？例如我妈进医院会不会半夜又打扰她，进医院之后如果没事又出来，是不是白费大家的时间，我妈也折腾了。我很怕做这些决定，但当我患癌症还有我妈临终前几个月，我不停面对，我觉得这才是当中最痛苦的，非常痛苦。两次的磨练就使我人现在也不是很有弹性，但是比从前有弹性很多，就知道你不可能考虑所有的因素，考虑到最最最最全面才能做决定。因为从前的乐意是很喜欢什么东西都要三个层面、五个角度、六个方向。
你现在也是啊，
你现在也是啊，对啊，
已经比从前最重要是现在也考虑，但是我容许有一点变化，容许我自己做的决定不是最好的，因为当时我能按照神给我的就是智慧啊和能力去考虑。尽力考虑，然后如果那个决定不是最好，现在我也能接受。
有些时候是一个选择。
Yeah. 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。
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
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哎，看来现在都没有什么人讲话，那我就讲一讲吧。
没有什么人，这里只有三个人。
通常要到最后的这一秒钟呢，新田才可以讲话。
哎，对不起。
能不能进正题啊，姐？
他在埋怨呢、啊，我以后要多给他发言的机会。我后悔。
跟马拿西有什么关系啊？快点呗！
就是要我认罪啊！
我跟你说，现在新田就是像马拿西一样嘛，面对一个急难的时刻，因为二位呢都不讲话的话呢，那就我来说说嘛。
嗯、
如果呢你的人生就像马拿西一样呢，有一个
大起大落
拐弯，对，或者有个大拐弯呢，让你重新悔改，重新归向神呢，哎。这个当然欢迎您呢透过我们的故事新天空的专属留言板跟我们留言，还可以呢短信，又可以呢电邮。
我以为你说还可以这个礼拜六呢听我们的台庆节目啊、
嗯、
在直播节目里头跟我们一起分享主的恩典、
这个、
你怎样悔改归向神的啊。
是的，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万峰，
我是新田，
拜
拜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，谁为我而留，宝贵是下上一直恩典永留，是我完全的自由，
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夫妇敬拜你，宝贵是这地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